我在教导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，其中列出了人远离神的四个步骤，无论是远离他存在的事实，还是远离他的爱或喜乐或平安，或是他在你生命中的任何作为，来来去去的不是神，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现在神对你的爱与你曾得着的神之爱的启示一样多，他的爱不会减弱，只是你的理解罢了。我们起起伏伏，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往往在一段时间内失去能力，是怎么回事呢？不是神做的，而是我们自己。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列出了远离属神之事的四个渐进步骤。第一步是不荣耀神。我花了六天来教导这一真理，我讲了荣耀神、重视神、珍视神、尊神为大意味着什么。第二件事是不感恩。这些事其实都是连在一起的，为了便于讨论，我们可以将其分开来谈，但实际上若不感恩，就无法荣耀神、尊神为大。诗篇六十九篇三十节说，我要以感谢称他为大。荣耀也有尊伟大的意思，在罗马书十一章十三节中意为荣耀的词，与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中意为荣耀的词是同一个词。因此荣耀的意思就是尊伟大，而你以感谢称他伟大，出自诗篇六十九篇三十节。如果不感恩、不感谢、不纪念他，你就无法真正荣耀神。正如我昨天在节目中所说，感恩意味着你必须纪念一些事，你要纪念这些祝福从何而来，纪念神是你的源头。同时感恩还包括谦卑，承认自己欠别人一份恩情，说声谢谢，感恩他们所做的一切。在我去一些地方有人为我服务时，我会常常对他们说谢谢，比如在便利店或其他地方，我都会不停地对别人说谢谢，而人们却对说谢谢这种事感到震惊。记得有一次我乘坐从华盛顿杜勒斯机场飞往伦敦的航班，飞机经常晚点，航班经常取消，导致杰米和我不得不为航班取消做好提前一天的准备。这种事经常发生，都是在深夜，通常是八点或八点半起飞，我们也就习惯了。总之，那天的航班果然取消了，每个人不得不重排航班。我们排了两个小时的队，从七点开始一直排到九点。大家都累了，人们对努力为大家重排航班的女士们大喊大叫。总之，我们排了两个小时的队，在终于来到服务台前重排航班时，我对这位女士说，嘿，我们和其他人一样都不喜欢这种情况，但你对每个人都很亲切，大家对着你大喊大叫批评你。我说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我想感谢你良好的态度以及你坚持并帮助我们。有些人会说，那是他们的工作，是他们应该做的，但他们不是非得以这么好的态度去做。这位女士确实遭到了辱骂，而她仍彬彬有礼，态度很好，我很感谢她。你知道吗？那位女士几乎要越过服务台拥抱我，她热泪盈眶地说，你不知道这对我多么重要。她说，我们比乘客们更不喜欢这种情况，若是由我们决定而非上面办公室的人在决定，如果由我们决定，我们不会取消这样的航班，因为我们深知这对大家的影响。他向我表达了感谢，这小小一句感谢就改变了一切。你知道吗？我们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得到什么，我们由衷感谢这位女士的回应。你知道吗？她没让我们住普通房间，而是升级为套房，她让我们享用了所有的餐饮服务。第二天我们重排航班时，他把我们升到了头等舱，本来我们是经济舱，他将我们升到了头等舱，这一切就因为说了句谢谢。我读到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至二节这节经文，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 经文列出了末世的16个征兆，其中之一就是忘恩负义。他们就是不感恩、不承认，他们认为世界欠他们的。有一次我们在聚会，会场和大家的住处都在一栋类似复合型的建筑里，所以要提前预订房间。他们不只是来参加聚会，我们的事工也要接受预订，为大家安排。总之有个人打电话来，他在电话里对我们的一位女士大发脾气，大放厥词，因为他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，他没有达到目的，便对着他发泄了一通。我刚好经过，看到这位女士哭了，我询问发生了什么事，她说那个人在抱怨对我们的服务不满意，还对他说了些很难听的话。结果我认识这个人，他是我的一个朋友，于是我打电话给他，我说我刚才与负责接听电话的女士交谈，你对她的态度简直糟透了，还说了那些话，我说你得道歉。她说我没有别的意思，这就像吱吱叫的轮子才能被上油一样，我只是想让他们知道我不满意。我说你无权这样对待别人，他不是你的奴隶，你应该有礼貌。最终我让这个人打电话道歉，但有些人认为不，只有这样你才能达到目的，你就这样只顾要求别人。我听过一个故事，有个人的航班改期了，大家都在排队，他绕过所有人，径直走到服务台前，他想马上得到服务，他以为每个人都欠他的，就这样插到了100个排队的人前面。于是他递上材料，服务台的女士说，先生你得在后面排队。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这位女士拿着话筒说，有人知道他是谁吗？显然他已经忘记了，他很没面子，只好走开。我觉得很滑稽，但有些人真以为全世界都欠他的，仿佛全世界都围着你转。你听说过这个故事吗？要多少人才能拧上灯泡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。对于自我中心的人来说，只需一人就能拧上灯泡，因为你只要拿着灯泡站着不动，全世界都会围着你转。有些人就是这样。我知道神把这番话放在我心里，并非是要对没在收看的人说。我保证许多观众根本不承认别人，你自己就是全世界，你只想着自己，并不知自己面对的那人发生了什么。有些人在开车时被插队，就觉得是因为人家恨你，路怒就是这样发生的，但你不知道那人为什么要插队，也许他们只是真的忘了，没注意到，也有可能是他们被诊断就要死了，又或者他们的伴侣刚刚去世，正从葬礼上回来，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你。有没有可能在开车上班时，每个人最先想到的并不是你？但不，我们就是要认为所有事都在针对你，我们没有意识到，我们认为全世界都欠我们的，别人需要跪在我们脚下为我们服务。再说一遍，若我从事产品销售或服务人员，我会告诉自己的员工，嗨，要像对待国王和王后一样对待客户。但与此同时，你作为客户也要善待他人，要心怀感恩，以恩慈待人。我要告诉你，这是我们当今世界所缺失的。人们不感恩，他们以为全世界都欠自己的。世界并不欠你任何。我知道这会让很多人不高兴，因为你把自己看得太重，以为每个人都是来为你服务的。我相信如果你正确地重视神，荣耀他，若你看到与神相比，我们每个人都该下地狱，我们什么都不配得到。若你听过我的部分见证，我在8岁时重生，而在10年后，我18岁时神显现了。神的荣耀在周六晚的祷告会上显现了。我曾一度为自己的圣洁而骄傲， 我现在已经73岁了，这辈子从未说过一句脏话，从没喝过一口酒，从未抽过一根烟，我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。但我以自己的圣洁而骄傲。可神显现了，我看到了神的荣耀。我们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与神相比，我什么都不是，我对神的重视上升了，对自己的重视下降了。现在因着荣耀神，我对自己的看法不同了。随着你开始荣耀神，重视他，以他为重，我保证你会对一切怀有感恩。我非常感谢神选择了我。我经常这么说，假如我是神，就不会选择自己，但他选择了我，我很感恩，感谢神的一切作为。我知道有些人觉得我很奇怪，可我觉得你不感恩才奇怪。嗨，我感谢神赐予我美好的日子。记得在越南时，我几乎一年没洗过热水澡。就算洗也是冷水澡。有一次，我们被北越军包围了一个多月，水源被切断，只给我们发了个水壶，也不算水壶，只是装水的杯子。气温高达115华氏度，可每天只有一杯水可以喝，也可以用来刮胡子或洗澡。我选择了喝水，因为我出汗流失了水分。就这样，我一个多月都没有洗澡，身上有很多污垢，只得用手搓。污垢会脱落，我再把它扫出地堡，清理掉。这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，几乎每次洗澡时，我都会感谢神让我能洗澡。有时必须在失去后，人才会开始珍惜自己拥有的。世界各地都能看到这个节目，全世界都能看到，全世界有超50亿人可以收看这个节目，几乎覆盖了全球，但在美国、欧洲和许多发达国家，人们已经习惯了所有的便利，并不为此感恩。嗨，你真得去暂时的越南来一次自费旅行，在那里你会为洗澡、肥皂和食物而感谢的。我还记得自己吃过2个月西行口粮，当时我们被切断了补给，只有西行口粮。我会感激每件事，我仍然记得很多这样的事。这也是我们学院让学生们去海外宣教的原因之一。过去2年里，我们都在处理新冠疫情的事，他们不允许宣教旅行，我们只能在美国国内宣教。但我们仍在派人去需要帮助之处，比如风和印第安保留地。我们派人去到的地方，超出了他们的舒适区和习惯。我如此笃定要这样做，是因为我们美国人已经被宠坏了，没有意识到自己拥有的一切。受差派去到没有同等程度服务的地方，会让你感恩，带给你不同的视角。我还记得送我儿子去俄罗斯时，他大约15或16岁，这要追溯到，哇，那是上世纪80年代了。当时柏林墙还在，苏联还在，他去俄罗斯宣教回来。一下飞机，他就亲吻了地面，这让他的态度大为改观。我们需要感恩，神已经赐福了我们。若你没有这些便利，我想大家都在电视、电脑或手机等设备上收看本节目。你拥有这些设备，你知道吗？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些东西。你应该为自己拥有的一切赞美神。我知道在美国有太多的营销活动，商家向你展示各样奢侈品，展示其他人拥有的东西，这也是推销产品的手段之一，让你产生欲望，产生必须拥有这些东西的觊觎之心。事实是，你不必拥有这一切， 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没有我们所拥有的便利。我们有微波炉、暖气和冷气，有车开，还有各种资产。你需要为这些东西感恩。我要告诉你，若你怀着感恩，就会自动认识到神是你的源头。你能生在史上最繁荣的时代，与你没有一点关系。你没有为生在自由国家、坐拥各样资产付出任何努力，因此你只要说谢谢，感谢父所赐的美好日子，感谢你的一切作为。也许你的生活并不完美，有尚未满足的需要，但也许情况本该更糟，生活可能更糟。20多年前，我曾宣讲过一模一样的内容。我的好朋友鲍勃·尼克尔斯是我董事会的成员，他在德克萨斯州的沃斯堡牧会，现在他把教会交给了其他人。鲍勃·尼克尔斯的女儿曾出了车祸，导致脑部疾病癫痫发作。当时我在医院陪他，医生进来告诉他，让他把女儿机器的电源拔掉，他已经脑死亡了，他需要让他离开。他很有礼貌，对医生表达了尊重，但他说不行，这不是我们相信的。总之，这已经是，我也记不清了，我想大概有30年，他不得不每天24小时在家照顾女儿。因为根据医生的说法，他已经脑死亡了。他妻子有一些健康问题，他也一样，他经历了很多磨难。他经历的困难远超许多人的想象。当时我在讲心怀感恩，情况本来也许会更糟，没错，有些事需要改变，但情况本来也许更糟。当时我讲的是这个内容，正讲着，鲍勃牧师站了起来，把他的圣经扔在了地上，说，我已经受够了，再也受不了了。他开始赞美神，说，神啊，感谢你，一切都是如此美好。当时这个人经历了糟糕的事，他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和艰难生活，然而他非常感恩，他赞美神。我和鲍勃通过很多次电话，他总是说，我能为你做什么？他总是那么亲切，总是为这些事感谢神。他遭遇的困难比我们大多数人想象的都要多，你知道吗？那次聚会有100多人参加，在他们之中，有些人的教会遇到了一些困难，也许是财务或健康问题，但他们看到这个人遭受了比自己更严重的苦难，却不能自己对神的良善感恩戴德。人们开始悔改，捶胸顿足地说，神啊，对不起，我不该心存不满，不感恩。不感恩是末世的征兆，只有感恩才能真正荣耀神，才能尊神为大。你需要回顾和纪念神的良善。若你感到干枯和空虚，若你觉得神离开了，也没有留新地址，若你感到孤独等等，你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吗？只需要回顾和纪念神的良善，纪念神在你过往生命中一切的伟大作为。想象一下，假如没有神，你会是什么样子？当人们失去挚爱时，我常想安慰他们。我会说，我知道没有这个人的日子很难过，但是为圣灵赞美神，倘若没有圣灵，人会是什么样子？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说，我们在一切患难中，他就安慰我们，使我们知道如何安慰别人。圣灵被称为训慰师，我会说，倘若没有圣灵会如何？突然间人们就会有不同的看法，他们会说，是的，我想念这个人，但感谢神赐予我圣灵，感谢神，我知道他们现在何处。他们就会开始荣耀神，突然之间悲伤和忧愁开始随着你荣耀神而减少。我要告诉你，感恩是非常非常大有能力的。我相信你能通过检查感恩程度来为自己的属灵脉搏号脉。你是否在为好事而赞美神？ 也许你生活中有很多坏事，不是说你没有坏事，我是说也有许多好事。若你重生了，就得到了生命中最美好祝福，这是你的救恩和将在天堂度过永生的保证。不管现在发生什么，你都可以为此赞美神。你需要感谢神。若你心中没有感恩，若感恩并不是你的品格，那就像人没有脉搏一样，这表明你已经死了。也许你重生了，正走在天国之路上，却没有经历到神想要赐给你的生命。如果你真的在信心之中，就会赞美神。如果你为100万美元而相信神，而我走过去给了你100万美元，你会怎么做？每个人的反应都不尽相同，可能有些人会流泪，但那是感恩和喜悦的泪水。有些人可能会大喊，会跑，会有不同的反应。你总会以某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恩。信心若是完全，你便会感恩。若无感恩，那么你的信心就不完全。正如哥罗西书2:7，信心坚固，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。没有感恩，信心也就不会增长。你需要感恩，这是你荣耀神、尊神为大的方式。我们需要有意识地去感恩。若有人说，我没有什么可感恩的，嗨，你应该为我不是神而赞美神。换作是我，便会把你从地球踢到太空去。你这个不感恩的家伙，只要你尚在呼吸，圣经说，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。只要你尚在呼吸，就要赞美神。今天就开始有意识地感谢神吧。这会让你专注于积极，而不再只盯着消极。我保证这会让你被神充满。